好，我们前面已经讲完了第九章哈，所以从前面九章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在历史当中裹足不前，他们在神给他们的应许里面陶醉自己，也在旧约的礼仪当中来欺哄自己，在那些空洞的宗教仪式里面麻痹自己的心。他们今年献了祭，明年还要再献，明年献了，后年还要献。当我们一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坚持不断的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每年献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年复一年的献祭，是否表示他们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坚持不懈、认真贯彻执行主的吩咐呢？犹太人他们自己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也为自己的坚持骄傲，为自己的忠心沾沾自喜。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完全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经文，开始帮我们读一下吧。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这等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决断不能除罪。
谢谢。那律法呢？这里的律法就是指的是旧约的礼仪律，就是那些 ritual。那这些呢，都是影子层面上的东西，并不完全。那影儿的意思呢，就是指律法显明了将来要在耶稣基督里所实现的事情的轮廓。那重复的献祭呢，就表明献祭本身是有内在的弱点的。我们罪人犯罪之后，良心是会受到责备。畏罪献祭只是领受了暂时的平安，那这个暂时的平安呢，它没有办法根除良心上长久的责备，所以献祭的事情就停不下来。如果动物的寄生能够从根子上解决罪的问题，那么献祭的事情就早就可以停止了。但是如果他的良心能够被宝血洁净的话，他才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的负罪感才能够被真正的挪去。可是这些献上的祭物呢，根本没有这样子的功效，反而呢是让人每逢献祭的时候就想起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不但不能够洁净一个人，反而是提醒这个人，你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洁净，罪依然在你和神的当中。那如果今年献祭，今年就完全了，为什么明年还要再献呢？就像病人康复了之后就不需要再吃药，如果一个人需要不断的吃药，那就说明这个药最多只能起到一个维持身体的作用，并不是一个治愈的作用。那第二节呢，这边说献祭存在一天，就表示罪一天还没有得到解决，罪人还没有洁净，还是不能够亲近神的。所以每一年的献祭就表示没有任何一次献祭达到了真正的永远的果效。那第三节这边呢，这个是一个很崭新的看法，很原创性的看法，因为这个对犹太人的思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这些祭物是每年来解决他们罪的问题。其实如果犹太人这样想的，那部分人都算是好的，甚至有一些败坏的祭司，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他们会把这个每年献祭认为是自己大吃一顿的好机会，因为献祭的肉都用的是没有瑕疵、没有残疾、1岁的羊羔，这个是最好的肉，然后要给祭司吃。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是的，这些祭物是让你每年想起自己的罪。作者说，就是因为要重复不断的做，所以证明它是没有用的。不是因为不断的做就证明你的忠心和尽职，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他每天都做1+1=2的加法，他可以做得又快又好，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他没有明白算术的本质，他没有触类旁通，不能够举一反三。那你继续不断的叫他做，每天做，就相当于把一个死的机器上了发条，然后你上一天的发条，他就有一天的动力来维持一天的效用而已，没有真正焕发出新的生命。那真正的生命呢，应该是像在新约里面一样，领受了真理，和神相连，从内向外焕发出来一个新的方向和动力。那犹太人所犯的错误呢，就是把神在旧约当中这个指导性的教导变成了死板的老八股。那第十章这一段呢，再一次提起这些事情哈，其实在第九章也重复过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大家不要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 好像很啰嗦，不停的在讲同一件事情。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观念，前面几章我们已经把影子和指向这些概念放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了，等于我们是提前看了谜底，然后再看题目，所以我们听一遍就觉得重复了。但是第十章这里对献祭的看法，其实对当时的希伯来人来说是崭新的，是非常有颠覆性的。所以作者花了最多的篇幅，他差不多从第四章的结尾处到第十章这里，都是在阐述旧约是新约的影子这个观点，就是为了要让犹太基督徒能够彻底的明白这件事情，从而呢破旧除新，破旧迎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而公羊和山羊的血又不能够除罪，那怎么办呢？这就引到下面一段耶稣基督宝血的重要性。好，朱莉姐妹帮我们读一下。
基督到世上，哦，就说神啊，进入汉入是你不愿意的，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
谢谢。这个引号里面的这段话呢，是引自诗篇的第40篇，这是大卫的诗啊，也是很有名的弥赛亚诗篇。那这里把大卫的诗当作耶稣基督亲口说过的话，虽然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有讲过这样子的话，可是呢，圣灵在这里，他把这段话当成是耶稣基督预言性的，借着大卫的口宣告旧约的不足之处。并且呢，宣告他自己愿意在新约之下献上完全的祭。那我们看到这段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旧约里面神有没有透过哪个先知对以色列人说，我不喜欢你们献的祭？很多，对吗？撒母耳，对，撒母耳对扫罗，对不对？就是扫罗他击打了那个亚玛力人之后，神本来是要他灭尽亚玛力人，还有他们所有的东西牛羊。那扫罗贪图那些上好的牛羊，他不肯灭绝。而且呢，后来撒母耳来了之后，他还谎称说这些东西是要献祭给神。然后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听命胜过献祭。你以为你献祭给神就能贿赂神吗？你不遵守神的命令，留下这些肥壮的牛羊，你以为神喜欢这些祭物吗？难道神很缺这个东西吗？”还有呢，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耶和华也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然后神还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招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一边守圣会，一边守安息日，一边作恶，然后呢，借着圣会的献祭，以为神会容忍他们的恶。那所以呢，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反复表明了，他所喜悦的是顺服，而不是献祭。那这里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哈，这个原文呢，是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那这边引用诗篇40篇6到7节的话，可是又跟原文不是很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是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的时候做出这样子的调整，这就证明圣灵认为这样子的引用是合适的，是真正符合圣经的背后的那位作者神所要表达的原意。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条例里面呢，那个为奴的，他们有一个7年之约。如果这个7年服侍满了，他就可以离开。可是，如果他觉得主人很好，他自愿终身服侍主人，永远不离开的话，主人就要让他站在那个门框的地方，把他的耳朵对着门框，然后用锥子扎穿他的耳朵，表明他终身归主人为奴仆。那所以呢，诗篇原本说的“开通我的耳朵”，就是使我的耳朵肯听你的话。这个是要表明大卫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听神吩咐的君王。可是这里呢，特别把它改成"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是要强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肉身献祭的这个事实。那他来呢，正是要照着神的旨意去成全神的计划。而这一切的计划，就像这里说的一样，已经在旧约书卷上写明了。比如我们知道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耶和华使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好，那这段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们就往下走了。OK，好，8到10节， 露露帮我们念一下。
以上说，器物和礼物，玩具和不对劲，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徒具在先的，都要日日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谢谢。那整个旧约时代呢，一定要结束，因为旧约里的献祭制度不是神真正要的，律法的献祭不过是预表，是影子。那当本体来的时候，影子的使命就结束了。那这里的旨意呢，它用的是单数，指的是神唯一的旨意。这个旨意呢，就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献祭，而且呢，这个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的。那下面的一句，耶稣基督的到来。第九节啊，耶稣基督的到来是为了让神可以除去在先的旧约礼仪，为要立定后面的耶稣所做成的救恩。可是犹太人他们没有这么容易放弃他们几千年来所持守的祭祀制度，他们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面，天天年年的献祭，这样子的劳苦难道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吗？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很尽心尽力的履行宗教责任，他们非常的自满。因此呢，就在他们的心里面没有留下任何余地，让新约可以来启发他们的。这也是为什么神一定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摧毁圣殿。但即便是这样子呢，他们依旧不肯放弃旧有的观念，那就只好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脚踏橄榄山的时候，当犹太人亲眼目睹耶稣降临的这一刻，他们才会彻底的悔改明白。那这一章的重点呢，其实就是。Finish the work of Jesus Christ，就是耶稣基督的献祭的完全性的工作。他的献祭是神的旨意，也是神从始至终独一的计划。我们凭这个旨意就可以成圣，并且呢，这边说，下面一段里面会说到我们的成圣，而且是完全的、永远的。我们能够成圣，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好，我们就来看下面的一段。OK，那个 Gloria 帮我念一下吧。
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嗯，好，谢谢。好，第11节这边就说明旧约律法之所以没有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祭物不对，只用一只牛羊，哪里还得上我们的罪？那没有灵魂的牲畜，不管献多少次，都不能够买赎人宝贵的灵魂。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资不抵债，对吧？你欠的账没有还清，良心当然会觉得不安和亏欠。那人间的祭物的缺点其实是有很多的，它既不能够抹去我们的罪行。也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性，更谈不上击败陷人于罪中的仇敌魔鬼。但是基督不一样，他拥有宝贵神性的生命替我们还债，不但是彻底清除了我们良心的亏欠和债务，并且呢，他击败了仇敌魔鬼，坐在神的右边，就表示他得胜的位分。也因为他得胜，我们就得以成圣，并且呢，是永远完全的了。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天，神透过基督来看我们，就是完全的人，是已经完全洗净了。这个是我们在神那里的地位，但是这个不表示我们可以停留于此，不去改变自己。神看我们是完全的，因为神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就像我们现在拍照，我们常常用那个美颜滤镜，对不对？拍出来每个人都很好看，所以神是带着美颜滤镜来看我们。但是世人不是这样子，世人看到的是我们外在的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会说我们是因信在神面前称义。可是雅各呢，他反过来说，我们是因行为在人面前称义。如果我们只是在神面前称义，被神看作是完全人，但是世人看到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好，他们就不能归荣耀给天上的父，我们也就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见证来为主做工。所以呢，盼望我们不只是得着完全的地位，我们也要 更加努力的去配得上我们所得的地位。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第十章的后面，今天我们也会讲到哈，义人必因信得生，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因着信心要带来你生活生命上的改变。好，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往下哈，那个经理帮我们念一下吧。
因为他自己说过，就是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母子必然都乃是重要的。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你们，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了。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谢谢。那前面作者说，因为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他这里呢？他说圣灵也曾借着耶利米书发过这样子的预言。哈，这边引用的是耶利米书里的经文。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彻底赦免，不再被神纪念。那在这个段落里面呢，其实作者也是清楚地表明，圣灵是主，圣灵跟旧约里的耶和华，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当圣灵说话的时候，就是主在说话。那这段预言呢，其实在第九章里面已经引用过了，我们也解释过了，所以我们就只看第十八节哈。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话，这不是耶利米的话哈。那神的旨意已经定了，旧的已经除去，新的已经建立，而且呢，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一旦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神就把它丢在海里，不再纪念。可是呢，犹太人不接受这样子的观念。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的献祭，所以直到提多将军在主后70年烧毁圣殿的献祭才彻底止住了。可是，在他们遭遇这个祸事之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似乎已经得到神的启示，他一再的告诉犹太信徒，圣殿也必快归无有了，献祭的事马上就要止息了。好，所以这段经文相对来说是蛮简单的啊，我们就往下。OK，满贞帮我们念一下。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门，用新的火的从那里经过，从那里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往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不要惊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已经，就更当彼此。
好，那第十九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自己进到至圣所，他更是把我们带进至圣所。那至圣所在旧约里面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的地方，可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他的血，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这个意思呢，就是可以与神没有阻隔的交流。而且大祭司呢，在进去至圣所的时候，他们每一年都是带着血，战战兢兢地进去。可是我们呢，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无所惧怕地进入至圣所。我们也不再需要凭借祭司来间接地敬拜神，因为我们个人自己就已经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现在是以全新的敬拜方式，在心灵里面直接和神交通。那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好几个大神迹，对不对？包括地震，然后全地都黑暗，还有坟墓震动。然后呢，也包括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据说这个圣殿里的幔子呢是很重的，是要300多个人才能抬上去。而它的断裂不是说从中间这样子从上到下裂开啊，它是这样横着断开。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方法，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个布因为太旧了，所以从中间裂开啊，这个绝对是神所做的工作，不是人。对。 对，很多解经书上面说它是横着断开的，是不是？怎么是？
上一段你还说经文写着说从上而下了，
嗯，自上而下。
对，经文里面写
哦，OK，
从上而下。
从上而下。哦，OK，好，我回去再查一下，我可以把我这个出处在群里面 post 一下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幔子，要很多人才能够抬上去，所以它这样子裂开呢，其实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
比较合理。
哦，OK，好，好，我回去再查一下，好，从此呢，至圣所对人就不再是隐藏的和奥秘的哈。那在至圣所里面，我们不但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并且呢，我们内心的亏欠也彻底除去了，从里到外都变得干干净净的。因此，我们不需要再战战兢兢，我们不需要像一个不知道主人的性格的奴仆一样，我们变成了名正言顺的儿子，所以我们就可以有十足的信心和诚心来到这位慈爱的父亲面前。那第23节，神的应许和信实呢，是我们基督徒盼望的根基，因为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也因为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的盼望才不至于落空，我们才不需要摇摆不定。那基督徒不但对神的应许有指望，而且呢，像这边说的啊，治理神的家，21节这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管理下的神家里的人。那既然是一个家，就不仅仅是孩子和父母之间有好的关系，那真正爱父母的孩子也会和自己的手足感情很好。所以，对这个世界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动力，就是爱，要让父亲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之间会彼此照顾，会有爱心，也会互相鼓励去做更好的事情。就像24节这里所说的一样，那25节不可停止聚会哈、啊，这个其实在原文里面还有一个定冠词在前面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聚会，这个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啊，所以这节是说不可停止我们自己的聚会，因为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受到犹太教的压迫之后呢，他们信心动摇，可能停止了基督徒的聚会，想要退回到犹太会堂在安息日的聚会，所以作者勉励他们说，不可停止我们基督徒自己的聚会。那圣经当中把基督徒称为圣徒，对吗？圣徒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用单数形式出现过，它每一次的出现都是复数。所以有一些人如果只是觉得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去教会，或者在节假日的时候，才去教会，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的团契跟我们的相交，我们用这个复数的这个形式，以一个群体的方式来出现，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旨意。那我们团契相交的动力呢，其实不单单是顺服神，而且呢，也是要给予别人和自己帮助啊。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就是这边描述的是，就像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从来不缺席聚会的人，他偶尔缺席一次，他就会受到很大的良心就会受到很大的责备。但是如果你停止惯了，你反而就不在意了，你就完全不在乎。那个 F.B. Meyer 牧师啊，他是19世纪晚期的一个英国牧师，他有一次拜访了一位不再定期来教会的弟兄，那 Meyer 很关心他，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去探望这个弟兄，他们坐在壁炉旁边取暖，然后呢讨论着很多的话题，但都是闲聊，因为 Meyer 他一直找不到一个切入点，要怎么样来劝这位弟兄你要回到教会，所以他就在默默地祷告神，希望神能够把自己对这只任性的羊的关切能够表达出来，然后他就想到一个主意，他用那个火钳从这个燃烧的煤堆里面取出来一块煤放在旁边，然后呢，他就一言不发，往椅子背上一靠，他跟这个人就坐在那里看了好几分钟这个燃烧的这个煤哈。那他们看到壁炉里的煤块继续的燃烧，跳跃着又红又热的火焰，而这个孤独的煤块很快就变冷变暗了。那这个人他就明白了迈尔想要表达的东西，他就打破了沉默，对他的牧师说：“这个星期天我们教会见。所以不可停止聚会呢，这句话它不是说最好不要啊，它是一个 imperative，就是一个命令式的不可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这个责任，要寻找到适合的教会，固定的来参加聚会。因为魔鬼在引诱一个信徒跌倒之前，必然会使这个人跟教会疏远。一个孤孤单单的信徒会很容易跌入到罪恶的网罗里面。那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哈。这个呢，那日子指的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对主再来的盼望，应该成为我们相爱的动力。更应当成为我们彼此照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常常聚会的动力。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上的这些苦难和危机或者乱象，其实都无非只是我们主的日子将近了，我们就越发的要在我们的灵命上面更加的殷勤的来操练。那希伯来书讲到这里呢，其实差不多就讲完了整个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在插入教会的生活和信徒应该有的一个信心的生活之前，作者给出了这本书里面的第四个警告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警告。OK，好啊，谁帮我们读一下？回到 Cassie 吧，后面的人可能会看不太清。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还有和那烧灭众人的罪人，单单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事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是怎样的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乎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那这里的我们呢，是指一切得知真道的人哈。就像前面几课我们讲其他的警告的时候，我们解释过的，读者的群体不全是真信徒，其中也有被福音所吸引，但是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当然也有已经公开认信，可是信仰没有在他们心里扎根的人。可是呢，主要的群体当然是真信徒啊，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里面一定是信的、不信的，处于信跟不信之间的都有哈。那虽然主体是信徒，可是呢，这几种人他们同样都面临着很大的逼迫，他们的内心都在犹豫，是不是要退回到犹太教。我们先看28节哈，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呢，如果要执行死刑的话，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那这些见证人的目的呢，是保证这个审判是公平的，不会冤枉无辜的人哈。因此呢，需要有充分的证据和见证。但当一个人触犯了摩西的律法，都没有办法被原谅，而要被处死。何况人轻蔑、践踏神的儿子，他的处罚一定是更加严厉的。那第26节哈，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句话呢，我们读了会有一些心惊胆战，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一群得知真道，但是呢，常常还忍不住犯罪的人，甚至有的时候是故意的犯罪。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闭嘴了，但是就是忍不住要说最后一句话，have the last word，对吧？或者有的时候为了贪小便宜，我们会做一些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难免会为自己有一些担心哈。那这句话是不是在说，一个人得救以后，如果还犯罪，他的罪就不得赦免呢？其实，我们前面的几个警告里面，我们也讲过了哈，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和圣经里面其他地方反复强调的真理不符合。比如说，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任何时候犯的罪，都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悔改。那么，这里为何说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呢？其实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犯了罪，想要罪得赦免的话，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里，因为呢，在此之外没有别的赎罪祭。人在明白这个真理之后，如果还一直故意犯罪，并且否定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那就没有办法得救，因为神没有在耶稣基督之外准备另一个赎罪祭。所以，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我们就知道哈，这个故意犯罪26节的故意犯罪，其实不是指一般的罪和错事，它是特指29节的这个罪。 这个故意犯罪不是一个孤立的，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的血气上涌的时候，或者我们报税的时候偷税漏税的时候做的一些小的这些事情啊，而指的是这些针对的29节所针对的离经叛道的罪啊。而且呢，这个希腊原文呢，它是一个现在式的分词，就是一个连续进行的动作，就是你持续在这个离经叛道的罪里面，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再得救了。那践踏神的儿子啊，这个就是用最无理的态度公开侮辱神的儿子。去年那个我老公他们的工程师协会办了一个年会，然后他们请了 NVIDIA 的 CEO Jensen Huang 来做那个Fireside Speaker 哈，然后那个安保好严呐，我从来没有见过名人，这是我第一次跟名人这么接近哈。他是就是被一群穿黑衣服的保镖拥簇哈，然后呢，就不要说践踏，你要是稍微靠近一点，你都会被警告哈。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要是无意中践踏了世上有地位人的脚，我们都会难免受到警戒，何况是践踏至高神的儿子。这里的这句话其实跟我们讲过的第六章的六节，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可以对照起来啊。践踏神的儿子的罪和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的罪，实际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明知真道而故意离弃的人哈。那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就是轻视耶稣基督赎罪保血的功效，把基督的死当成像普通人一样的死，无视保血赎罪的功效，那这种轻视的态度呢，抹杀了基督为人受死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呢，把耶稣等同于罪人，所以这是一个要罪上加罪的一个行为哈。那从29节我们还可以看出来，这种不得赦免的罪，表面上是践踏神的儿子，将神儿子的血当作平常，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本质是亵慢施恩的圣灵，哈，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亵慢跟亵渎就是公开直接的侮辱，哈。那亵渎圣灵的罪，我们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是没有办法被赦免的，因为正是圣灵使我们能够知罪明义，引导我们走上认罪悔改的这条道路。可是一个人他如果故意亵渎诋毁圣灵的工作，就等于切断了自己的救赎之路。所以呢，圣经里面说，亵渎人子还有的救，但是亵渎圣灵的话呢，就是无药可救。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 "cutting the branch you're sitting on"，就是自断其路哈。那我觉得这个形容是蛮贴切的。就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方法是靠着圣灵来认识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呢，希伯来书所警告的这一群人，他们得知真道，并且呢，圣灵在他们的身上有很深的工作。他们甚至目睹过使徒所行的神迹，可是他们拒绝圣灵带给他们的启示，否认他们所经历的这些属灵经历，那就无异于是自断其路，自取灭亡。从整卷书来讲呢，这个故意犯罪，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亵渎或者干犯圣灵的罪，和第三章里面不信的恶心，第六章里面离弃真道的罪，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明明知道了真理，看过神迹奇事，受过圣灵的很深的工作，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不肯接受真理。那当犹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干犯了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永远的赎罪祭。而且呢，经文里面说，这样子的人呢，得知真道又拒绝神的人，就是故意与神为敌。那这个众敌人指的就是所有反对神的罪人，他们的结局就只有一个，就是等候烈火的审判。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第30节这边说，神会伸冤，他会去报应这些恶人啊。我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神，这边的两节经文呢，一个是引自《申命记》，第一个是引自《申命记》的32章，第二个呢是引自诗篇的50篇。那这两节经文都是要指出，上文那些被盗的人一定会受到神的报应，绝对不可能侥幸逃脱。希伯来书的警告呢，会落实在非信徒和伪信徒的人身上。那伪信徒呢，就是那些混进羊群里的狼，他们有属灵的经历，但是呢，却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边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其实永生神的手，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 是最稳妥的地方，谁也不能够把我们从永生神的手里面夺去。但是永生神的手对于抗拒和悖逆神的人来说是可怕的，他们绝不能够逃脱永生神惩罚的手，没有人能够再救他们，使他们免于刑罚。那作者呢，他在警告了这些被盗之人的危险之后呢，他又劝勉信徒要追念他们往日，他们初信主的时候的那个火热的心。好，我们来看下一段。这段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 move on。OK，好。这个朱莉帮我念一下吧。
你要听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法，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担心也会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好，其实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些犹太信徒呢，他们曾经为主的缘故付上过很大的代价，也忍受了很大的逼迫，但是慢慢的，他们的信心开始动摇，然后呢，冷淡退后。所以呢，作者前面呢，以离弃道理之人的危险来警告他们，下面呢，他就劝勉他们要坚持到底，要追想往日的热心，奋起爱主，更加的长进。那。32节啊，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这就让我们看到，他们其实不像那些蒙了光照却没有接受光的人，他们乃是蒙了光照，诚心的让福音之光进入他们的里面，并且呢为此忍受了种种的患难，没有屈服，没有放弃信仰。那他们的遭遇就像一台舞台剧一样展现在众人的面前。他们用自己的坚忍向众人证明，他们所信的是真实的。他们的见证也曾经震动了世人，以至于作者为他们往日那种为道受苦的精神都大为感动，到现在都依然有深刻的印象。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也承认自己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每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呢？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属灵的演员。所以，我们必须要熟悉我们属灵的台词，也就是圣经，并且呢，我们要遵照神这位导演的安排，在世界这个舞台上做一个成功的演员。如果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随便的加戏或者改戏，就像一个不听指挥的戏霸一样，我们一定会失败。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当初一面为福音受苦，一面还关心其他受苦的弟兄姐妹，那能够使他们这样子甘心忍受苦难的，是因为他们盼望那更美长存的家业。这个就是天上的基业哈，因为有这个美好的盼望，所以他们就轻看现在属地的暂时的痛苦。那前面作者就勉励过他们，要承认我们所，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在这里呢，又指出他们往日能够这样受苦，正是由于他们坚守了所承认的指望，那现在他们开始退后呢，就是因为对所承认的指望不够坚信。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从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那希伯来的这些信徒呢，照理来说，他们信主时间越久，应该越勇敢才对啊。但是事实上呢，却完全相反。所以作者呢，劝他们一定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为了要得着将来天上更美的赏赐，好，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段经文，Gloria 帮我念一下吧。
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他要来的就来，并不言迟延，只是一人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的路，沉沦的那个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其实我们从前面希伯来书的章节，我们也已经看到，要遵行神的旨意，必须要心存忍耐，就像亚伯拉罕第6章讲到亚伯拉罕一样。那我们要把 受苦当成是分内的事。保罗也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苦难是神制作我们的工具，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神既定的旨意。只有圆满完成了任务之后，我们才能够回到天家，见到他的面。那这里所说的应许啊，不是指的其他的，而是就是下面这一节，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就是主再来的这个盼望啊。那这里的意思呢，就是他们所信靠的救赎主必要快来，他们所受的苦难不过是暂时的。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报应那些使圣徒受到冤屈的人，而圣徒呢，也必然要享受义人应有的福分。作者。他知道，关于基督再来的应许是信徒最大的盼望，是我们能够忍耐行使神旨意的最大力量。那主的到来是按照既定的时间表，不会延迟。其实我们每一个圣徒，露露，你有问题，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需要我们所完成的事情，让我们为他在世上所做的见证。那其实每一个圣徒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见主面了，因为即使主不来，那个总牧师常常说主不来我们去，对不对？我们会去见他，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作者在鼓励他们，其实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很近了，不管是主来还是我们去，都是很短的，我们要努力的。行完神的旨意，才可以见到神。那其实很多人对天家所抱的态度，无非是两种有一种人呢，他很享受地上的一切，他希望人生更长一些，他不想到天上去。虽然我们常常嘴里面说，天上比地上好很多倍，可是我们可能并不真正这样相信，不然我们就不会因为自己越来越老。见主面的日子近了，我们就感到惊慌哈。那还有一种人呢，他是渴望逃脱人生的愁苦，想要到天上去。那这种态度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充满了劳苦愁烦，回到天家。那他这个渴望呢，不过是想要借此脱离世上的重担和痛苦，这个也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因为如果是因为厌倦了人生就想离开世界的话，这个愿望本身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那我们信徒所怀的意念应该是向着天上的，不是属地的。所以呢，作者说你们必须忍耐，就是不应该在受苦的当中就觉得这样子活着好没意思，还不如赶紧死了算了。其实这个也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啊。有一个牧师说过，这个是 Richard Baxter，他说过，他说人生若长久，我因能长久学习顺服而欣喜；人生若短促，我则早迎那永恒之日，又何悲之有啊？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尊贵的态度，就是不管我们的在世上的年岁是长还是短，我们都能够安静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把长期的苦难可以看成是荣耀神的机会。如果我们的人生短暂的话，我们也会因为能够早见到主的面，然后感到开心。很多的时候呢，神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忍耐，可是我们自己的耐心不够哈。很多的事情上，在我们所求的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是急惊风，但是神是慢郎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牧羊人，他在山边牧羊的时候，他的一只羊掉到山崖下面的石头上了，然后这个牧羊人他等了好几天都没有去救这只羊，直到这个羊嗓子都喊哑了，饿得没有力气，站也站不起来，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牧羊人才爬下去把这个羊背了上来。然后旁边的人就问说：“你怎么那么狠心，等了这么多天才去救它？”然后牧羊人说：“其实我是忍着不去救它，如果我立刻下去的话，那个羊还有体力，恐惧加上急躁，我背它上来的时候，它会挣扎，这样我们两个人就都会掉到山崖之下哈。所以呢，在我们所求的事情上，我们是急惊风，神是慢郎中哈。因为我们所求的是事，而神呢要制作的是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他说：“等候神是叫人难受的，但更叫人难过的是懊悔当初没有等候神。”所以，我们必须要 容许神用他的方法，在他的时间里来制作我们啊。虽然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面临着很大的逼迫，可是作者安慰他们说：“你们要忍耐，你们要等候，神在你们身上有很深的工作要完成。”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经文，那38节这个地方哈，这个是引用的哈巴谷书哈，这个新约里面。关于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一共引用过3次哈。第一次呢是在罗马书里面，第二次呢是在加拉太书，第三次呢就是在希伯来书这里哈。那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我看我有没有放英文的翻译啊？Sorry，我没有放翻译上来。它的英文是 "But the just shall live by his faith"，所以也可以翻译成"义人必因信而活着"。在罗马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他强调的是信，因为保罗在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引用他来说明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他强调的是信心。而希伯来书这里呢，其实强调的是得生，因为他是要来说明信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强调的是生命和生活哈。那信心和生活方式其实是有很大关联的哈。有一个犹太的寓言故事啊，它的主角呢是一个不信神的制作肥皂的师傅啊。有一天，他和一位拉比去散步的时候，他就问拉比说：“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懂，宗教在我们当中已经几千年了，但是放眼看去，这个世界上尽是邪恶、不公平、不诚实、痛苦、饥饿和暴力。这样看起来，宗教一点也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我要问，宗教有什么用？”那拉比呢，没有一下子回答，他只是继续跟着肥皂师傅往前走。然后最后呢，他们来到了一处儿童玩耍的地方，这些小孩在泥巴堆里面玩得满身都是泥哈。然后拉比说，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懂，你看看这些孩子，肥皂在我们当中也有几千年之久了，但是这些孩子还是很脏，所以肥皂有什么用呢？然后肥皂师傅回答说，拉比，这些孩子。因为这些孩子脏，就怪罪肥皂，这是不公平的。肥皂得用才能产生功效。然后拉比就笑着说：“Exactly。”所以信呢，不是坐在原地频频的点头表示同意。信就像这块肥皂一样，你要开始用它，它才会有效。如果你拥有这块肥皂，可是你是一个邋遢的人，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本，呃，没有，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会让你变得洁净。所以呢，这边作者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指的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引导和带领我们的生活。那信心必须有行动来相伴随，否则呢，它就是死的，不是真正的信心。死的信心不会有力量去改变一个人，更不用说改变世界。好，这个因信称义跟因信得生，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因信得生呢。强调的是信徒通过信仰得到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这个是属灵上的重生啊。因信称义呢，侧重的是神宣布我们为义，强调的是我们在他的面前地位的转变哈。可是这两个概念呢，又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因信称义是因信得生的基础。我们只有通过信神被他宣告为义。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生命里，神的生命也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由内向外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说，因信称义是因信得生的前提和起点。称义呢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得生呢是一个称义以后生活的问题。哈，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哈。那最后这两节呢？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种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作者其实是在很坚定地向读者传递一种他们应该有的信念，就是他们应该确实地知道，他们不是属于退后入沉沦的人。我们当时在第六章的时候，作者也是在讲完了一段警告，很严厉的警告之后，又说：“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我深信你们。”不是那等人，对不对？不是那种人，所以他其实是在安慰他们说：“你们不是那样子的，你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那这句话呢，就清楚地把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这些信徒跟 背离道理的前面警告的那些人区别开来。作者虽然用被盗的危险来警告他们，但是呢，却深信他们是有真实信心的人，是有那个灵魂已经被拯救了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作者呢，他在从第四章结尾处到第十章啊，他差不多花了5章多的篇幅来论述耶稣基督是更美的、更超越的、更完全的。那他在这个论述的之后呢，他就要来督促读者来信靠这更美之约，因为从这一段开始呢，他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对圣徒的生活的一个引导跟一个劝勉上面哈。而且呢，他不仅仅是呼召他们来信耶稣基督，不是说前面讲了耶稣基督是更美的、更超越的，所以你们来信他。因为信可以是理性层面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小故事一样，可以只是头脑上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有过，那个也有过死的信心这个概念，对不对？或者有伪信心，因为那个保罗说，你们要存着无伪的信心，那就说明也有伪的信心，也有假的信心，对吧？可是呢，作者在这里督促大家要来信，不是仅仅停留在头脑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上的信，而是要来 trust。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圣经上的这个信哈，不要如果翻译成 faith，就很容易理解成一种理性层面上的东西。实际上，更好的一个翻译就是 trust，就是信靠哈。要依照信心而活，这个就是信靠啊！这个有信心的人，信靠我们慈悲的天父，在茫然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要信靠；在没有办法看清，甚至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旨意的时候，也要如此；在我们遭遇患难跟心存疑惑的时候，还要如此。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面对的挑战。对当时的希伯来信徒，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挑战更加的真实跟严峻，所以呢，作者就在这个第十章的结尾处呢，他就提出了信心的生活作为下面第11章的引子啊。那下面一周呢，我们就要来看十一章里面，十一章其实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十一章被称为那个信心的篇章，对，十一章里面列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作者要通过这些信心的伟人带来的启发来鼓励读者。
刚刚讲到说，耶稣是更完美的，对不对？但是就是跟什么比较？跟什么比较？对，说他更完美。
跟旧约呀，跟旧约的那些献祭呀，
哦，献祭。
对对对，就是我们前面从4章到10章一直在讲的这个东西啊。对，因为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这个将来的美事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律法呢，就是他们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所做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做的那一切啊。对，所以我们今天的比较短哈，今天的经文比较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就早点下课。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语，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不但信，并且信靠。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